同乡情二则。公元1449年，明英宗年间，瓦剌军入侵，英宗被俘，明宫中一片恐慌。翰林院进士徐成提出迁都南京，以避锋芒。兵部左侍郎、翰林院编撰商洛痛斥南迁者，坚决支持兵部尚书于谦组织军民为国护战，并通过皇太后提议成王监国，立朱见深为太子。卫国战争取得胜利，五年后英宗被放回，在徐成等人策划下杀死成王，夺回皇位，并变本加厉地把当时提议成王称帝组织抗战的于谦杀头示众。商洛被开除官籍，遣送回老家浙江延州府淳安之山里商，一代连中三元的大文豪、兵部左侍郎，成了山村中的一位平头百姓。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忠臣无报国之门，朝野为之不服，山野渔樵为他叹息。时有同乡莫阳主簿诸葛宗礼，浙江延州府寿昌全路人士，与商洛不但同乡，两地相隔走小路50华里，走官道80华里，并有师生关系。当年宗礼上京赶考，正是商洛为主考官。宗礼任莫阳主簿后，两人常有书信往来，今闻恩师遭受奸臣迫害，开除官籍，削职为民，心中不服，无奈官小职微，无可奈何。但他不避嫌，以家母病重为由，请假一月，直接前往里商看望商洛，以示慰问。1465年，英宗驾崩，太子朱见深即位，帝号宪宗，改年号成化。成化二年，宪宗皇帝亲临杭州祭奠于谦，恢复其子于免官职。成化三年二月，在淳安闲居10个春秋的商洛被宪宗征召入京，恢复兵部左侍郎、翰林院大学士，入内阁与机务。商洛复职后，首先向宪宗提议了勤政、纳谏、储将、边防、省容官、设设仓、宗先圣号、广造土法8项大事，受到宪宗的采纳，并付诸实施。成化四年，商洛升任兵部尚书，加官太子少保。成化13年（1477年），商洛进景深殿大学士。在商洛重入京城，官越做越大后，守规蹈矩的诸葛宗礼一直还在莫阳任他的主簿，尽心尽职地为县野服务着，从未考虑来找商洛图个升任，而且连原来的书信也不再联系了。明代有官员述职之规，莫阳县也同样每年要进一趟京城，呈报本县政务。而诸葛宗礼曾多次陪同县医进京，但从不到宰相府拜见商洛，原因有三：一是认为洛既为国相，日理万机，不忍打扰；二是自己与商洛同乡，进出相府难免引起别有用心人的猜疑。俗话说，官场如土场，怕给同乡商洛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；三是自己既为莫阳主簿，虽然官小职微，凭自己之能当好一个县的主簿已经很不错了，又何必去钻营名利呢？而商洛呢，更是一个一心报国的贤臣，不会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，在用人上一直坚持为人是贤。虽经常惦念这位同乡，也曾想过提拔一下宗礼，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位置。当他知道宗礼多次进京，都未来找过自己，也断了书信往来，让他敬佩不已。宗礼的为官为人更让他对宗礼肃然起敬，想起了当年向宪宗提出复兴大明的8件大事，其中有一个位置非常适合，那就是内廷14衙门中的御马，衙门中一个马正的职务，没有品级，仅能称一般干部，是专管买军马、牧养国用马匹的。这个岗位是个肥缺，明朝各代不知有多少马正因此而犯贪污贿赂、丢官丢性命的。而商洛也很清楚他的为人，在县衙供职有些年了，从未贪恋过钱财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在牧羊有很好的官声。主意已定，他向宪宗做了推荐，并说明这是他的同乡，是因为是人才难得才推荐的。宪宗皇帝当然非常的信任，本来这种内廷人事安排商洛一句话就解决的，而商洛却因是同乡，作为一件大事向皇上推荐，真可谓锦微也。后来宗礼来到京城内廷上任，商洛又约了宫中好多同僚，专门写了一副上任书，其中不乏对宗礼的谆谆教诫，要宗礼尽忠尽职，同僚们还在那上任书上签了名。此书全录诸葛宗谱上有载， 并将此书置以长轴，是全山的村宝之一，因篇幅较长，这里不再抄录。斧皮扣机，传说明英宗年间，宰相商洛受奸臣所害，开除官籍，闲居在家已三年了。忽日思念起同乡好友，现为洛阳主簿的寿昌全山诸葛宗礼来，想当年自己蒙愿开除回家，朝中同僚避让不及，恐受牵连，只有宗礼闻听消息后，以家中老母病重为由，从洛阳任上直接奔赴礼上看望。商洛感激万分，现宗礼家中老母虽有兄弟照顾，但不知近况如何，我何不前去探视一番，也是同乡应尽之意呢。主意已定，商洛吩咐下去带了点土产薄礼，抄近路往寿昌全路而来。从商洛家淳安里商到寿昌全路，路程不远，抄近路50里，走官道80里。现在商洛抄的是近路，虽然要翻山越岭，难走了一些，但走得快。午间已到了全路宗礼家中，互道过辛苦后，商洛对宗礼两兄弟开起了玩笑来：“哎呀，走了大半天的路程，早已肚中饥饿，不知大哥有何好吃招待我，快快搬将出来吧。”宗礼的兄长说：“堂上有老母，何怕无美食。”这时老母亲却高兴地说：“山村便饭怎能称得美食，想你这位当大官，什么好吃没有吃过，就怕不合你的胃口呢。”说完亲自动手，将一只刚杀的鸡放入一只瓦罐，再放入一些刚剥的鲜莲子，放入调料却不放水，仅倒了些自家酿制的山村米酒，然后取过一张硕大的豆制的斧皮封住瓦罐的口，再取一只同样大小的瓦罐倒扣在装着鸡的瓦罐上，打开锅盖，在铁锅中放入三只用稻草团成的草捆，再在锅中放入少许清水后，将瓦罐埋坐在稻草捆上，盖上锅盖后，又取布一块，将布沿锅沿绕一圈压紧，却不烧柴，因怕火旺，只能用稻草烧锅，微火慢蒸，到了热气昌出却没有香味，此时再烧三五个草捆后，即停火闭气，又等了一刻时辰左右，宗礼老母亲才慢慢打开锅盖，只见斧皮紧紧扣在瓦罐上，没有半点漏气，当剥离时一股浓浓的鸡香味伴着莲香立即扑鼻而来，百步之余皆可闻到。商洛撕一块鸡肉放入口中，酥烂油滑，那味道真的美不可言。他问宗礼的大哥此道菜如何称呼，这时宗礼老母亲抢过话头说：“山村农家辛苦一年，到了立冬那一天，农事已完，杀只自养的鸡进补进补，是这里人家的风俗，只知好吃，谁还来给他取个名呢？如此绝品怎可无名，我既已尝过，可得赐他一名，就叫斧皮扣鸡吧。”此后寿西南部一带，这道美味就有了这么个美名了。